好，那今天早晨呢，我要跟大家讲的信息是关于信心领域的。我的主题是活在信心里，你就能够胜过这个世界。其实我们活在这个末世，尤其是活在现今的这个世界，这个阶段当中是非常艰难的。我们每个人都是在面临不同的挑战和压力，对不对？有的人面临的是经济的压力啊，尤其是现在经济衰退，经济各行各业都不景气，可能对于你来说压力很大。也有些人面临的是身体疾病的挑战，或者是婚姻家庭、人际关系、亲子关系，各样的挑战都摆在我们的面前。所以当我们每一天一醒来，想到那么多的事，我们可能就会感到压力，感到恐惧，感到挣扎。那我们基督徒如何在这个世界生活呢？神的话语告诉我们说，神赐给我们信心，当我们活在信心里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胜过这个世界，成为一个得胜者。阿们。我们来看第一处经文，约翰一书五章四到第五节说，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哇，这个圣经讲得太好了，他就是在讲你跟我，我们都是从神生的，我们都已经重生得救了，对不对？他说我们是可以胜过这个世界的，然后下面说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所以当你学习活在信心里，走在信心里的时候，没有任何的问题能够难住你。当你学习走在信心里的时候，大山都要挪开了。阿们。当你学习活在信心里，疾病的症状要从你的身上脱落。然后下面就是说，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所以这节经文就是给我们的应许，我们今天相信神的儿子耶稣做我们的救主，对不对？洗净我们的罪，我们今天学习过信心的生活，上帝就能够使我们胜过世界。阿们，得胜有余了，哈利路亚。那下一处经文呢，在哥林多后书的五章第七节。那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他说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什么意思？他告诉你，虽然你活在这个肉眼所看得见的物质世界，但是呢，你学习生活的方式是凭着信心，凭着灵里的真实，神话语的真实来生活，而不是单单的活在肉眼所看得见的物质世界。什么叫眼见，弟兄姐妹？什么叫眼见？你的感官、你的感觉、你所看到的，这叫眼见。某个角度来说呢，是这样，是真实的。但有一个更高层次的，就是你要活在信心里，你不要被眼睛所见的，不要被环境，不要被感觉，不要被感官所左右。更重要的，更深层次的，上帝说你要学习活在信心里，就是学习活在神话语的真实里，活在灵里。当你身体有症状、有疼痛的时候，请问这个眼见是存在的吗？是存在的，是有痛啊，对吧？是有感觉啊，是肿了呀，是发炎了呀，是有这个症状呀，医生说是有这个疾病在啊。对，我承认这个问题存在，但是呢，我要学习活在信心里，因为信心告诉我耶稣受的鞭伤我已经得了医治。我不要承认这个眼见的事实，我要宣告更深层次的、更高的，就是灵里的真实，我是健康的，我已经得了医治。一起说阿们。当你这样子就是学习活在信心里，然后你会看到症状从你身上脱落，那个不好的感觉会离开你。阿们。其实以此类推，每一件事情都是一样。你在这个世界，你面对任何挑战，你不要在这些眼睛所见的问题面前你就倒下了，你就丧气了，你就灰心了。上帝说你要学习凭着信心，神的话语给你足够的应许，在灵里他都已经做成了。当你持定灵里的那一个真实，当你持定那个信心领域的那个神话语的真理的时候，就能够改变物质世界。一起说阿们。所以这些经文我们再来看一次啊。他说因我们行事为人，指的是你在世界上的生活，无论面对啊经济、生意、工作、人际关系，或者身体的健康等等， 是凭着什么？信心，不是凭着眼见。但我们大部分人是凭着什么？凭着感觉，凭着眼见，对不对？但上帝要你凭着什么？凭着信心。为什么你生活不能够得胜？为什么你生命中见不到神迹？因为你一直凭着眼见，哎呀完了，哎呀不行，哎呀糟糕了，哎呀这回死定了，哎呀这真的是没办法了。你天天都是在说眼见的这个领域，当你说眼见的领域不能够改变这一切，你要的是什么？你要的是改变这一切，你要的是翻转。那你要说什么？你要说信心里面的事实。阿们。我在讲下面的信息之前呢，跟大家来举一些例子啊，如何学习活在信心里，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当你明白这些道理的话，我觉得并不难。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什么？眼见为实，眼见为实。事实上，很多时候眼见不一定为实哦。我举一些例子好不好？比如说，夏天的时候啊，小时候喜欢去河里游泳，那个时候河水没有污染，啊，很清澈。然后呢，你站在岸上看呢，你会看那个水很浅，啊，这个水很浅嘛，好像只有膝盖这里我可以过去。可是你一下水的时候，发现，到这里了，对吧？你会发现，因为它什么有折射，你在岸上看那个水池里的水，甚至看游泳池里的水是很浅的，有没有经历？谁有没有经历过？可是当你下到水里的时候呢，你发现水事实上是很深的，说明什么？有时候眼见不一定为实，眼见你只是看到这个现象，其实有时候实际不一定是这样。所以呢，眼见你看到的是现在经济不好，大环境不好，各行各业都很难做上来，对不对？啊，压力挑战很大，你只是看到了这一面。那事实上呢，上帝告诉你说，耶和华是你的牧者，你并不会缺乏，上帝仍然使你结果有收成。所以呢，你要看到的是更加真实的信心里的。当你看到信心里的这一切的时候呢，信心就会开始运行，就会改变这一切，你就会活得完全不一样。一起说阿们。所以今天早晨牧师就是要教导你如何活在信心里。首先我举的第一个例子就是让你知道，你眼睛看到的有时候并不一定就是这样。所以你眼睛看到的家庭一团糟，眼睛看到的哎呀情况很糟糕，但是要在神的眼里看是祝福正在进行着，你要在信心里去看。阿们。我再举一个例子啊，眼睛所见的不一定是真实的。有谁见过海市蜃楼？这个在沙漠里看的会比较多啊，或者海边也会有。海市蜃楼跟海不一定有关系，指的是什么呢？你突然之间在路中间，对吧？马路上你看到几座高楼大厦，或者你在上海的某一个广场上，你看到了故宫，你看到了天安门，它的原理也是光的折射。或者说你在草地上看到了一片的人在那里做什么活动，很有可能那帮人你看到的是什么？是黄头发的蓝眼睛的，可能是国外某一个国家折射到这里你看到了。那我举这个例子啊，你可以去科普一下，大家应该知道啊，有这个常识啊。比如说沙漠中你看到一片树林，然后你过去的时候树林不存在，只是光的折射，不知道是任何啊，不知道是哪一个地方折射到这里来了，你看到了。所以呢，你看见的不一定是真实。有时候魔鬼给你一些症状啊，给你一些现象，可是问题是我们很多时候看到症状看到现象，我们直接就软了，就活在这个症状和现象里啊，完蛋了完蛋了，哎呀有病了有病了，哎呀情况就这样，不好了不好了，我们就活在这个现象里了。事实上有时候也只是一个现象，你更加要相信的是信心，就是神话语的真实。所以我们说神的话就是真理。什么叫真理？真理另外一个词叫真相。神的话就是真理，就是真相。比如说神说起初神创造天地，那天地是哪里来的？神说这句话就是真理，真相就是天地是神创造的。 神说地要长出什么植物来，长出果树来，地就长出来了。所以神说植物动物是哪里来的，那么就是哪里来的，就是动物植物起源的真相。所以什么叫真理？真理另外一个词就是真相的意思。所以神的话语就是真理，神的话定义你的人生，神的话已经定义了关于你的一切，这就是真理，这就是关于你的真实的真相。但是你看到海市蜃楼，看到折射的现象，看到症状，看到这些魔鬼有时候借着一些东西来搅扰你，让你产生被迷惑等等，你要回到，你要调整自己，回到哪里？回到关于神话语的真理里，关于神话语对你的定义里。阿们。魔鬼让你感觉很不好啊，一个念头告诉你死了算了，你这种人就是垃圾，对吧？然后呢，神的话语告诉你说你是新造的人，你是神所爱的，你是有价值的，你是有意义的，你是神独一无二的创造。你要调整自己回到神话语，那是关于你的真相。当别人拒绝你的时候，当别人认为你没有用的时候，当别人否定你的时候，那神的话语告诉你说你是他的创造，耶稣爱你。阿们。当你感觉到没有人爱你的时候呢，然后一个思想告诉你说你是被这个世界所唾弃的，那这个时候你要回到神的话语，真相就是上帝为了爱你，让他的儿子耶稣为你流尽最后一滴血，为你这样的人，你这样的别人厌恶的人，就为你这样的人，他单单的爱你，为你死在十字架上。这是关于你的真相。当你觉得一无所成，当你觉得自己经济困难，穷困潦倒，神的话语说他是供应你的，他会给你恩宠，他会使你居上不居下，作首不作尾，他要使你突破，他要使你起来，在每一个领域当中他要使你发挥得更好。这是关于你的真相，弟兄姐妹，神的话语定义你的人生，定义你的真相。他说你是谁你就是谁，他说你拥有什么你就拥有什么，他说你能活出什么你就能活出什么，他说你能得着什么你就能得着什么。阿们。所以我们不要活在肉眼所见的那个现象，神的话语说他要我们活在信心里。这是今天的教导。当你身体有症状的时候，活在信心里；当你看到问题在前面的时候，你要活在信心里。阿们，阿们。关于自己的人生呢，你要活在信心里，我们的明天会更好的。因为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说的就是我。阿们。对你旁边人说，我的好戏在后头。阿们。那你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呢，也不一定不存在。有人说啊，天天说我得了医治，我得了医治，可是医治我没有看到，它不一定不存在，在某个领域它是存在的，只是你没有让它释放出来。那牧师再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当手机网络信号发明之前，如果有人告诉你说有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你在这里讲话，人家在美国能够听得见，古代传说中的千里耳只有千里耳，顺风耳只有千里，可是这里到美国一万多公里，跨越太平洋，对吧？一万多公里到达美国西海岸。如果有人告诉你说你只要在这里你说一些东西，然后有一个看不见的信号能够给你传到美国去，那里的人会听见，你觉得不可思议。武侠小说也不敢这么演啊，人家只是说千里耳呀，千里，对吧？千里眼千里耳。但是呢就这么简单。那现代科技告诉你，比如说手机信号网络，包括辐射，手机网络是为我们正面效力的，对吧？它是存在的嘛，现在大家都知道都存在的嘛，对不对？那辐射呢，负面的。但是今天如果牧师告诉你说，弟兄姐妹，你的话语是有能力的，当你宣告你是健康的，你就会变健康，你这就不信了啊，这怎么可能呢？我明明有病啊，我怎么能说我健康我就健康啊？这为什么说我的话就有创造力？辐射你看不见摸不着，但它是有存在的，它就有毁坏力。所以你的讲话，圣经说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圣经话语说你的话语，你的舌头大有能力，能够掌管你的全身。为什么你不相信？它仍然能够，它同样跟核辐射一样能产生负面的。当你说我没用的时候，你就变得没用了，这个辐射在影响着你。 但你说哎呦我又胖了，夸，长胖了，昨天减肥白减了。你说哎呀我真的很笨，智商总是在下降 0.00001、哎、我就是记不住。然后怪不得牧师上次讲了什么你都不知道。弟兄姐妹，其实你知道吗，我们相信，我牧师是举例子让你知道，比如说辐射，对吧，核辐射你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它的负面产生的效果就是在的。同样圣经举一个例子说，你话语的能力，当你讲正面的话就会带来正面，当你讲负面消极毁灭的话就会产生负面不好的结果，你同样也要去相信，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你仍然相信它跟辐射一样，它也会产生破坏。当然当你宣告神话语的大能的时候，宣告神的应许的时候，那么它就能够给你产生正面的，核不一定是负面的，弟兄姐妹。原子弹毁灭一个地方，但是原子能、核能也能为人效力啊。我们大部分的发电是电是哪里来的呀？核反应堆发电的嘛，它也是个航空母舰，用什么核动力航母嘛，核也是可以为人效力的啊。根据有一些科学家说，可能未来吧，你现在的车还是要充电的，对吧？可能未来的话就是啊，一生都不用充电了吧，可能给一点核能，可能你的车就一直跑，油嘛不用加了，电也不用充了，应该可能能做到这一步吧啊，也许吧，我们背题之前可能会发生，可能不会啊，这跟我也没啥太大关系啊。好，所以呢，圣经神的话语告诉你说什么呢？哥林多后书4:18，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保罗说，你不要专注在所见的、见得着、摸得着的那个领域，太肤浅了，对吧？不要天天说医生的报告，不要天天说你家里的那些鸡毛蒜皮的事，不要天天说那些啊，让你伤心的事，让你难过的事，那一些困难，不要去放大困难，不要像那十个探子一样把困难放大啊，他们就是巨人，我们就是蚱蜢。所以保罗说，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要学习什么？乃是顾念所不见的。所见的是暂时的，意思是说那个症状是暂时的，那个病痛是暂时的。如果你活在灵里的时候，可能一下子，可能一会儿当你离开的时候，你身体得医治了，你得释放了，你得自由了，阿们。所以保罗要我们顾念什么？所不见的，就是灵里的看不见的那个真实。哈利路亚。我们做一个总结，在这个地方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完全依赖我们所看到的来确定什么是真实的。同样，我们也不应该依靠我们的感受或经历来定义我们的现实。总结一句话，我们应该将一切与神的话语，神的话就是真理，就是关于我的一切真相，与这个真正的真相保持一致，这就能够让你活出得胜的人生，这就是恩典下的生活。阿们。与什么保持一致？与神的话语对于你人生的定义，关于你的一切与他保持一致，不是活在感官、感觉、眼睛所见的领域，你活在更真实的领域，然后你就会看到翻转，看到变化。所以今天重点就是要讲信心。希伯来书11:6，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所以上帝喜悦你有什么？有信心。 OK， 所以你要学习走在信心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上帝的赏赐是透过什么领到你？透过你的信心去领受的。耶稣已经完工了，借着耶稣上帝已经成就了一切，那你怎么能够去领受得到呢？是借着什么？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透过你的信心去领受一切的赏赐、恩惠、恩宠、供应，透过信心让这一切发生在你的身上。阿们。所以上帝喜悦你活在信心里，上帝一切的祝福赏赐是透过你的信心去领受的。耶稣对那个人怎么说？约翰福音11:40，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吗？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 你要看到神的荣耀在你生命中彰显吗？你要学习活在信心里。注意这节经文，信心在前面，荣耀释放在后面。我们不要把它颠倒搞错了，好不好？我有时候去传福音的时候，我说你信靠耶稣，耶稣来医治你。他怎么说？有本事让耶稣先医治我，先医治我我就信。我说你这个逻辑是有问题的，就好像你生病了，你去看医生，然后医生叫你吃药打针挂水，然后你对医生笑着说，有本事先让我好了，好了我就吃药打针挂盐水。这我们总是有一种观念是说啊，上帝啊你先让我突破，上帝啊你先祝福我，上帝啊你先翻转我，我就很有信心的来跟随你。错了，先学习信心。所以耶稣说，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所以信心在前面，荣耀的彰显呢是在后面的。耶稣继续说，你看啊，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就必得着。先学习行在信心里，然后就会看见彰显，就必得早看到那个果子。弟兄姐妹，你希望发生变化吗？你希望你的一切都有突破吗？今天盼望早上的信息能够帮助到你学习走在信心里。其实学习信心并不难，其实非常简单啊。牧师的信息也非常简单，对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提醒。那下面我们先来分享啊，什么叫信心呢？圣经给信心一节定义，在希伯来书11章第1节，这是关于信心的定义。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所望之事的实底，就是你所期待的，你所盼望的那些事情。信心就是我心里已经有底了，是上帝已经给我兜底了，上帝已经让我有底气了，上帝已经给我答案了。这叫什么？这叫实底。未见之事，虽然这件事情我还没有在眼睛所见的领域看见它变化，但是我已经有确据了。掌握这两点，这叫信心。虽然还没有看到，但是我已经有确据了，就是说我所期待的这件事情我有实底，我已经有了某一些把握。当你活在这种感觉里的时候，这叫信心。那展开的来解释一下什么是确据啊。比如说怎么来证明这个人有房子呢？对吧？比如说女生去相亲啊或者什么之类的，都是有条件的嘛，人家要你这个，你不可能房子拖着吧，对吧？看不见呀。但是你告诉他说，来，这是我的红色的本吧，好像是啊、哦，这是红本，房产证在这里，来，我的名字，来，有盖章，你看一下，啊，哪里哪一条街几号多少平方几楼几单元几号。房子虽然没有看到，但是看到这本红本房产证的时候，就知道后面是有房子的。同样，车子可能你没有看到，车子有一本叫什么？行驶证，会记录车辆信息，代表着你有这辆车，对吧？什么牌照，什么牌子，几月几号登记啊？什么发动机代码等等之类的。所以啊，车子的本质是绿本啊，然后房子是红本。我打个比方来说，当你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背后是有房子或者车子的。那信心就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虽然我们还没有看到医治的彰显或者说医治的发生，但是呢我已经有确据了。神的话语告诉我说，耶稣受了鞭伤，我已经得了医治，这就是我的那个确据，我是有把握的。虽然我还没有看到我的突破，但神的话语告诉我说，义人有神的恩惠和恩宠，义人会越来越光明直到日午。当我看到神的话语这么写的时候，我就知道，当我因信称义，当我聚焦恩典的时候，我的一切都是往上走的。当你活在这种感觉跟状态里的时候，弟兄姐妹，这叫信心。信心不是随便相信哦，信心是有确据的。什么是确据？ 就神的话语。你比如说，我相信太阳从西边上升，请问会实现吗？不会，因为没有确据。 OK， 我相信太平洋的水会干掉，请问一下，你说我就往死里相信，请问会成就吗？不会，因为没有确据。但是你相信你会得医治，会成就，因为有确据。 OK， 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就是你所期望的这件事，神的话语给你兜底了。你期望你自己会越来越好的，会实现吗？如果你保持这个期望，这就是信心，会实现，因为神的话语说了，已经给你兜底了。阿们。我简单的只能给大家做这些解释，也就是说，信心不是我随便相信，或者盼望期待，也不是自我安慰，它是有实底和确据的。什么是实底和确据？神的话语，他这样的应许你。所以我鼓励大家，为什么一定要去看圣经？你只知道神是好的，其实是不够的。有人说圣经有8000多个应许，是关乎你的一些细节和方方面面的，而你抓住那个细节的经文的应许的时候，你就会在这件事情上经历信心的运行。阿们。有一个教会的啊，不是我们教会，也是网络信徒，他跟我讲一个见证，别人欠他钱要不回来。这个时候，如果你只是相信神是好的，还不够，信心嘛。他说：“牧师，我如何活在信心里？”那我说：“那看看，信心是需要实底和确据的，看看有没有神的话语哪里告诉你说借你的钱必须要还你，赶紧去找一找。”他就找到了一节啊，诗篇16节啊，他说：“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哎，不错，精准度达到90%几。就是你所得的嘛，你的财物、你的财产、你的经济，上帝要为你持守，别人不能够毁坏你的一切。他就抓住这些经文，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好了，最后结果非常美好，意想不到的钱回来了。他经历了信心的大能，他就不是自己天天去要了，要也没有用，对吧？撒泼也没有用，起诉也没有用，人家不给你就不给你，人家早就是黑户了，那怎么办呢？只能宣告神的话语啊！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诗篇16篇里面的，他就这样祷告。我记得印象很深刻，早些年我比较多的见证啊，就是为别人生育祷告，我好像有这个恩赐。医治他也是有特别恩赐的，像我医治的话，就基本上就妇产专业吧，只要不会生的，一祷告基本上都成就啊。然后我通常会给他一节经文，我说你结婚那么多年不会生，那你要去找找圣经里面哪里告诉你能生的经文，就给他一些经文吧，比如说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对吧？然后你去找一些应许啊，以撒跟利百加也不会生哦，然后后面祷告了就生了嘛。我说你抓住这个应许吧，因为你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嘛，亚伯拉罕的后裔嘛，以撒是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你是属灵的后裔嘛，所以以撒不会生的时候祷告，后来利百加就生了吧，你不会生的时候你也祷告，你老婆就生了呀，就为他祷告，结果生了双胞胎，见证非常多。基本上当一件事情成就的时候，你教导他学习如何行在信心里，那么你需要给他一些实底和确据啊，弟兄姐妹，没有实底和确据，这个信心是飘着的。 OK， 信心需要有一个根基，就是你要找到神的话语对你实际的应许。有没有人眼睛视力不好的？我一会儿给你一节经文，箴言书，眼睛明亮，有这节经文啊，你可以宣告我眼睛明亮啊，对吧？你是可以有一些神话语的应许，精准的应许。如果你很担心你的孩子， 那圣经也告诉你说，义人的后裔必得拯救。还有经文说，敬畏耶和华大有依靠，儿女也有避难所。如果你说，牧师，我已经活了几十岁了，还没有找到对象，也能给你找一节经文啊，创世纪就有啊，去看一下，那人独居不好，你就告诉上帝，独居不合适。所以我们来看这节经文，如何活在更真实的那个属灵的信心里，就是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你有很多的盼望跟期待，然后神的话语给了你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虽然还没有看到它彰显，但神的话语已经给了你确据。阿们，这是关于真实的你。其实我时间关系啊，我本来下面应该要讲四点，可能是没有时间讲。那首先我讲的第一点是，你要在灵里看到今天你是一个新造的人。虽然你的脾气还是很古怪，虽然你还看起来很奇怪，虽然你还是你的乱七八糟的肉体的成分还是很多，但你要从信心从灵里看到你是一个新造的人。阿们吧。耶稣呢，不只是在十字架上啊，我们来看这一段话啊，在十字架上耶稣不仅承担了我们的罪，而且还把我们身上有犯罪倾向的部分，我们称之为什么？肉体。给大家学习一下一个圣经名词，身体跟肉体要区分开来哦。在圣经的名词里面有一些是有特殊含义的，今天对于不信耶稣的人，身体跟肉体是没有区别的，对吧？就是同样，就外在的躯壳嘛。但是在圣经里面，他讲到身体的时候，指的就是我们外在；讲到肉体的时候呢，不是指的你外在有血有肉啊。虽然表面上是这个字，但是圣经讲到肉体的时候，指的是你身上有犯罪倾向的部分，你的骄傲、你的嫉妒、你的愤怒、你的坏脾气、你的各种捆绑你的各种上瘾的东西等等，你的那些邪情私欲，这个称之为是肉体的部分。所以耶稣不只是担当赦免你的罪，他也把你肉体的部分钉在了十字架上，这是属灵真实的。这意味着在神的眼中，他已经通过基督的救赎，一劳永逸的审判和处理了我们旧的罪性。那有人说，牧师，我现在是新造的人，可是我仍然感到愤怒，可是我仍然很着急很急啊，我仍然难受，或者我仍然很贪婪，对吧？什么都要，菜市场买菜也多拿两根葱，习惯了，对吧？办公室走的时候也多拿两支笔，来到教会没什么好拿的，去小兵牧师办公室圣经也拿两本走，反正都要，既要还要又要全要，对吧？这也是什么罪恶的本性嘛。有人说啊，我还是仍然有这个罪恶的本性，我仍然有贪婪，我仍然有污秽，我仍然有很多邪恶的思想、亵渎的思想在我的里面。牧师会告诉你啊，在灵里这一切都已经被解决了，你现在是在眼见感官感觉里，不一定是真实的。你要活在灵里，你要保持跟灵保持一致，那么这些会在你生命中脱落，你会活得越来越自由和得胜。先来看圣经，罗马书八章第三节说，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定了罪案是什么意思？上帝已经把你的肉体的邪情私欲和耶稣一起定在十字架上，把他审判过了，这叫定了罪案，听懂吗？已经在十字架上，耶稣被审判的时候，同时也把你肉体的邪情私欲、肉体的旧人罪的那一部分，已经也同时被审判了，定了罪案，法院法官已经判下来了，已经审判过了，上帝这位公义的法官已经把你肉体罪的部分在十字架上处理过了，审判过了，阿们，这叫定了罪案。那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四节说什么？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了，所以圣经讲得很清楚，已经处理过了。所以哥林多后书五章第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所以现在真实的你是新造的人，那些罪的层面都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不要再用你的失败、挣扎和弱点来识别自己啊！为什么你脾气没有改变？因为你常常会认为说，哎呀，我就是脾气不好，哎呀，我就是这副德性，爱咋地咋地，我就这样。你还是用旧人来定义你自己啊！我这个人就是很软弱的，哎呀，我就是很消极，对吧？但你这样做的时候，你还是用你的失败、挣扎和弱点来定义自己，来识别自己啊！你还是认为啊，我就是污秽的，哎呀，我就是贪婪的，哎呀，我这个人就是很邪恶啊，我就是很坏。今天换一种方式，什么叫行事为人不凭眼见，要凭着信心？你要以神看待你的方式看自己。今天你已经披戴他的公义，你已经完全被接纳，已经完全无可指责，你是新造的人。当你越活在这个真理里面的时候，你就会越行在圣洁、自由和得胜里。如果你有烟瘾，你不要再觉得啊，我就是个烟鬼，老烟枪，戒不掉。你要宣告你是新造的人，虽然你还在抽烟，但你也是新造的。屏幕是说，当你在抽烟的那一刻，能够他们教会有见证，靠自己靠肉体是戒不掉烟的，弟兄姐妹，一生气啊，扔了，全扔垃圾桶里了。我劝你别扔啊，一会儿还要重新去买，浪费。他说他们教会有见证，在抽烟的时候，牧师教他，反正也戒不掉，你不如聚焦耶稣，抽一口。在基督里我是公义的，在基督里我是公义的。抽着，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他继续坚持行在真理里。在基督里我是公义的，在基督里我是公义的。我写一下啊，突然之间发现烟是苦的，嘴巴是臭的，他觉得这尼古丁丁还浪费钱，燃烧我生命，要他干什么？他再也不抽了。所以，当你越行在真理里的时候，你就得胜了。有一个笑话，但是他也讲，我认为这也是个见证。如果一个年轻人有色情的瘾，比如说色情的影片啊，或者什么资讯啊，这些信息啊，他说你一边在看的时候，你一边宣告，在基督里我是公义的，在基督里我是圣洁的，啊，关掉，电视都要砸掉了，你就会变成这样。如果你看的时候我是污秽的，那就污秽吧，反正都那样了。你就会这样，相反，你就会，当你越宣告你的公义和圣洁的时候，你就会越行在公义和圣洁里。有一个人就一直脾气很大，啊，每次都要跟她丈夫吵架，吵架就要摔东西，啊，然后呢，一到那个场景，她说就是定期发作，啊，我的麒麟臂又要发作了，又要拿那个碗开始摔了。这个时候她摔的时候，她说在基督里我是公义的，咔，虽然也摔了啊。继续说，在基督里我是公义的，本来在吵架嘛，在骂得很难听的，突然一个念头告诉他说，你是新造的，你是公义的。所以他在骂的过程中，本来这样，对不对？后来说，在基督里我是新造的，我是公义的，说着说着笑了，和好了，拥抱了。尝试一下，弟兄姐妹，改变的方式就是当你聚焦真实的你，当你越接受这个真理的时候，你是新造的人，你越会行在圣洁、自由和得胜中，肉体的成分会在你生命中脱落了。阿们。为什么活不出来呢？你因为你还是给自己定义，我是不行的，我没有用啊，我有这个瘾，我有那个瘾，对吧？你是瘾君子，各种瘾，打牌也是瘾嘛。你就一直活在这个眼见的领域，灵里的真实没有办法把它活出来。刚才回答刚才这个问题啊，为什么我的旧人已经被钉十字架上了，可是为什么我还是感到有那个犯罪的部分啊，那个旧人肉体的部分在我的里面呢？打一个比方啊，你不会坐车的，然后你又碰见一个新手司机，一会儿刹车，一会儿油门，咕咚咚咕咚咚，又加上堵车，折腾了两个小时，你终于下车了，啊，我受不了了，我要在床上靠一会儿。虽然这个时候你靠在床上，下车了没有？已经下车了，但是你仍然会感到晕天转地， 啊，慢一点，慢一点，你仍然会感到，因为什么？那个感觉还在。或者坐船，有的人晕船，晕得很厉害，你下车了，你下船了，晕的感觉还在。在亚当里，我们有很多邪情私欲在我们的里面，虽然你已经被救赎了，是新造的人，你已经躺在床上了，可是你仍然有晕车的感觉。没关系，你过一会儿你坚持下去，那个感觉就离开你了，你已经不在那辆车上了，你已经得释放了，你已经躺在床上了，宝贝安全了，哈利路亚，不再受折磨了，哈利路亚，阿们阿们。那有人说，在欧洲有很多的教堂，他们挂一个很大的钟声啊，然后一点钟的时候敲一次，所以我建议你十点、十一点、十二点离那个教堂的钟声远一点，因为他要敲十次、十一次、十二次，嘣，然后延音延很久，再来嘣，连续敲你个十下，你在那里已经脑里感觉到嗡，钟声已经早就停止了，可是你仍然感觉到嗡。人有时候就是一种观念，当你感觉到是冬天了，你就会觉得冷，你感觉到还是夏天，你有时候就不会觉得冷，是感觉。不好意思啊，我也穿秋裤的啊，我是年轻人当中的比较软弱的，某方面比较软弱。我记得有一年我都穿到5月1号了，我还在穿着，不对呀，哎呦，夏天了，但从来没感觉到热。然后呢，冬天去到东北，他们都是穿什么？他们穿棉裤啊，我们都是超薄的秋裤啊，对吧？我也没有套上那个几层的，我也在大街上走，走得好好的。但人家告诉我说，你这样不行的，要冻僵的啊，这样的我就开始这样了。完全就是感觉跟感官的问题。当然啊，事实也是存在的啊，事实也，我们也承认有事实，确实温度已经零下几十度了，哈尔滨。但是没有人提醒你，我感觉我也挺好的，穿个皮鞋，尖头皮鞋，也街上溜达，小皮衣，也没感觉到什么呀。但是人家说你这样会冻僵的，那就感觉到冷了，就不行了，弟兄姐妹，那就大棉袄、羽绒服都得给他干上了。从来不穿羽绒服，但到了那里也得穿了，人家告诉你冷了。我讲这些是让你知道，很多时候都是你自己的习惯感觉，长时间已经养成了这样。包括有一些疾病，哎呀，我就是个老病号。每次牧师说啊，结束了，红衣服的人为你祷告，你早就已经准备好了，明天我要给红衣服的人给我祷告，我有病。你哪来的病啊？你好的呀，你总是想着我怎么好的我也要去医一下，总觉得我哪里还有病。其实你都是疾病的思维，疾病的感觉，贫穷也是一种感觉，真的。事实上你没有那么穷，但你总觉得自己是很缺乏的，是很穷的。所以当不好的想法或者感觉出现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记住，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信心不是否认我们挣扎的存在，而是选择同意上帝所说的是真实的。我们不要活在感觉感受里面，要活在更大的属灵的事实当中，就是我们在基督里已经完全公义，无可指摘，完全圣洁。在基督里你是健康的，在基督里你是丰盛的，在基督里你有恩宠，你有神的供应。当你这样来宣告，弟兄姐妹，你就是活在神的信心里，好吗？那第一部分，那第二，我很快啊，包括你已经得了医治，哪部分？身体的部分，你已经得了医治。圣经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请问今天你已经是义人了吗？是，对不对？所以这节经文上半节告诉你，今天你是义人，实现了没有？虽然你感觉到你还软弱，你感觉到你有问题，你感觉到你很糟糕，但是你仍然相信你是义人，对不对？那下面半节经文呢，同一节经文里面还有半节，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你为什么你相信你是义人，而不相信你已经得了医治？在神的眼里是一样的，弟兄姐妹，在神的眼里，他如何称你为义，他也同时如何使你得了医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你受鞭打了，今天你已经得了医治，医治已经完工了。所以你怎么相信，怎么宣告你是义人，你也要怎么宣告你已经得了医治，你是健康的。 这叫信心的宣告。诗篇103篇说，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在恩典下的教会，我们宣告说神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我们大家都阿们，对不对？如果说神医治你一切的疾病，牧师我还感到痛腰酸，你就信不下来了，很多时候是不是这样子？但今天调整一下，感官感觉不一定是真实的，神要你活在真实的里面。你怎么相信他赦免我的一切罪孽，我也要相信他医治我的一切疾病。圣经中有一个例子啊，有一个大臣啊，然后耶稣对他说你回去吧，他就相信了，他就回去了。然后他到了家里啊，51节正下去的时候，他的仆人迎接他说你的儿子活了，他就问说什么时候见好的，他说昨日未时热就退了。他便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了的时候，他自己和他全家就都信了。什么意思？这段圣经告诉你什么？神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你当时那一刻，你现在坐在这里，你相信你家里孩子的烧已经退了，这一刻已经退了。你相信你的亲人，神已经在他身上动工了，就在现在。神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灵里是可以超越的，就像手机信号一样，是可以超越的。你在这里早上聚会，人家美国半夜，但是神不受这个时间空间限制，立刻可以接通，手机信号都可以达到这一点。神的能力，圣灵参透万事，超越一切，阿们。所以灵里的运行就是真实的。然后医治呢，透过圣餐来彰显啊。牧师在今天早上发出来的信息当中有特别详细的去讲这个羊羔要烤了吃啊，不能吃水煮的，也不能吃生的。讲到圣餐啊，今天的信息可以去听一下啊。然后呢，医治也透过抹油、祷告，这些都跟耶稣有关系啊。也医治透过什么？宣告来成就。信心如何释放？宣告。但我们既有信心，如经上记着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信心透过什么？说话，宣告出来。这就是信心运行的方式，宣告什么？神的话，啊，不是宣告我软弱，宣告神的话。灵里的真实，活在信心里，你是被恩宠、被供应的。我最后几段经文做一个总结，来看这段经文，尤其是活在现在这个大环境之下，这些经文很重要。哥罗西书3:1-2，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他说你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为什么有几个字若真与？什么意思？为什么要加上这几个字？再看这些经文啊，没有留意吧。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意思说你要求上面，你要相信你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坐在天父的右边，你的供应来自天堂。那为什么说你们若真呢？什么意思？真实的就是我们其实是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了，这是灵里的事实。可是很多时候我们还不明白自己的身份，我们的思维并没有改变，我们仍然认为我们活在这个缺乏的世界，活在这个经济萧条的年代。你要记住，你今天活在哪里？天上。你是与基督一同联合的。腓立比书3:20，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弟兄姐妹，虽然你活在这个经济萧条的年代，但是你要记得你是特等公民，天上的国民。我生活中认识一些人，我儿子有美国绿卡，哎呦羡慕哎！啊，我有加拿大永久居留，哇、哦，好羡慕哎！一点都不羡慕。人家问我是哪里人，来自天堂。兄弟姐妹，你是来自于天上。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啊，你是来自天上，地上萧条管你什么事？是不是？ 你的老板是耶稣，你的供应来自天堂，所以你是被祝福的，你是被恩宠的。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宣告这节经文吧，阿们。最后一处经文，耶利米书十七章第七节，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这不是在说我吗？谢谢啊，他在说我呢，弟兄姐妹。然后第八节说我啥了？他说我说我有福了，有啥福啊？他说啊，他必像树栽于水旁。哎呦，树在沙漠里就要枯干了，对吧？树在哪里？水旁有供应啊，有供应，在河边扎根，哇，那个树就是很健康嘛，很健壮，对吧？炎热来到，并不惧怕。炎热是什么？环境，经济萧条，真的经济萧条。炎热来到，很多人很害怕，但你可以并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叶子代表的是什么？健康，仍必青翠，还是像以前一样的年轻。啊，你看到你那些同学，哎呦，老了很多耶，怎么都不认不出来了？人家一起看见你，你还是这么年轻啊？对对，是的，我叶子仍必青翠。哈利路亚，阿们。在干旱之年，人家现在忧心忡忡啊，弟兄姐妹，忧心忡忡啊，焦虑啊，全民焦虑啊。但是呢，你呢，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你来自天堂，你活在信心里，活在神的应许里，活在神的供应里。阿们。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早晨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的话语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是被你所最爱的，是被你所特别拣选的，我们是被你恩宠的，是被供应的。我现在奉耶稣的名释放神的健康医治，临到每个人的身上，也临到你的家人的身上。我奉耶稣的名释放神在财务上一切的恩宠智慧，临到你，供应你大大的充足。上帝保护你，上帝与你同在，一切的焦虑压力负担，奉耶稣的名在我们生命中脱落。上帝的喜乐平安临到每一个人的身上。耶和华 Shalom 与每个人同在。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